这里冬有暖炉，夏有冷饮，还有比芭比娃娃更精巧的摩诃乐，还可以加入听上去酷酷的拜火教。这样的南宋，想不想回去看一看，体验一场风花雪月的慢生活？且听由杭州市上城区政协和华语之声联合出品的穿越回南宋的 N 个理由。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们，正在通过 KK 直播和华视直播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现场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上城区政协和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穿越回南宋的 N 个理由。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来聊聊南宋时期我们是如何发现世界和认识世界的。那么首先还是让我们欢迎九三学社杭州市委会文体委员、上城区政协智囊团专家、上城区社区学院信息研究员徐月峰徐老师，欢迎徐老师。
大家好，又见面了。
那么又是一个周二，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还是要继续和大家来聊聊关于南宋的话题。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是关于南宋时期的认识世界和发现世界。根据美国作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当中，他说啊，宋朝时期中国人首次大规模的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中间商，所以呢，宋朝时候的中国正在朝海上强国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很可惜呢，他又说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潜在的可能没有能够实现。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想请徐老师给我们讲讲我们古代的中国是如何认识世界、发现世界，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九州、五湖四海，这些定义是怎么来的呢？
从杭州最早的跨湖桥遗址，我们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独木舟，也是世界上面现存的最大最完整的独木舟开始，我们就发现杭州其实跟航海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们曾经对于这艘独木舟的还原的真船进行过实验，我们发现如果采用组合舟的形式，我们可以载重200公斤左右，而且在海上呢航行了14海里都没有任何的倾覆。根据这个现象呢，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如果有足够的补给的话，8000年前的古人能够沿着海岸线走出非常非常远的距离，让我们对于以前的地理的一种认识会有一个全新的窗口。大家可能都听说过禹定九州，中国人呢称自己为神州，大禹把天下所有的这个土地他定为九个州。这九个州呢其实就是地理的概念在定义的。首先这个地方它的水土怎么样，也就是说它的这个土地是否肥沃，如果土地肥沃它就称之为叫上州，那如果土地不肥沃呢就称之为叫下州。当时我们杭州地区在最早的九州中是属于扬州，扬州在所有的州中间它的评判是非常低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这边还是海平面，大量的都是滩涂，所以我们当时的出产非常的少。我们当时出产最多的呢像是玉器、鸟兽的羽毛、皮毛，这些是我们这个州能够提供过来的最重要的一些东西。但是对于大禹的九州来说，当时的黄河地区它的这个冲积平原是比较肥沃的，所以这些地方呢是属于上州。很神奇的是什么，我们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开启航海的是我们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齐国。齐国和鲁国我们都是连在一起叫齐鲁大地，对应的就是我们的山东地区，他们都靠在渤海。因为渤海按照我们现在来说，你往上走会到朝鲜半岛，你往下一路过来从胶东半岛这边再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黄海，再往下走是我们的东海。这条海岸线其实一直可以蔓延到琼州海峡，这条海线非常非常的长，在古人来说几乎无边无际。于是呢齐国当时最最著名的学问家周衍，他也是我们中国五行学说的创始者，他就提出了一个概念，认为我们所有的土地周围都是由海洋所包裹的，在整个大禹定下的小九州之外，可能整个世界它有一个叫大九州。这个州呢因为有海包围，所以它是三点水的州。那这个习俗呢就一直沿用到我们现在，我们所谓的五大洲、四大洋、亚洲、欧洲，我们这个州都是带三点水的州，表示我们周围是由海水包裹的。我们根据土壤内核分出来的这个九州呢，在周衍的理论中间他就认为我们这个州叫 赤县神州，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我们是神州大地，
对，我们现在还是这样自称，
对，就是来自于当时周衍的理论。
老师，我还有一点很好奇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常常看到这个良渚的玉琮，它的形状，包括我们今天说我们用的使用的筷子的形状，我们说其中蕴含了中国人的一个认知，叫做天圆地方。那么这样的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按照理论上来看，我们在东汉的时期就已经知道大海和地球的关系，我们已经推出来我们是生活在一个球形上了。我们的大地是圆的，张衡他才会制作出天文的仪器，包括我们前面也聊过的宋代的这个天文钟，这些都是基于我们认识这个地球它是一个球形。因为很多的文献，包括我们很多的思想，其实在早期在西方对于我们中国的认识非常的少，他们一直把我们的很多发现孤立在外，也是因为他们看不懂。对于我们来说，像当年周衍他怎么说的呢？以为儒者所谓中国，天下乃81分居其一分啊，也就是他认为当时我们认为的与共九州，在天下应该差不多就是整个天下的81分之一。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认识到了整个世界是非常广袤的，我们只是它其中的小小一部分。中国名曰赤县神州，神州内自有九州，这就是我们现在认识我们中国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探索神州以外的这方天地的呢？
像周衍他直接就提到了，他说中国外所谓九州也，三点水的那个州，有碧海环之，也就是说它有相邻的这个海环绕着它，人民禽兽莫能相通，也就是这个大海它不是小分割，它是大分割，它分割完了以后，无论是鸟兽还是人类都不能够相互走得通。另外呢，他说如果有大银海环其外的话，叫天地之际也，也就是说还有很大的大海，它的分割的距离就像天和地之间的距离，非常的广袤。按照他这个说法，一直以内陆为中心的学说对他是很排斥的，大家都认为他错了，他说你这个脑洞怎么这么开，是吧？你怎么想了这么多，你的证据在哪里？我们又有一个非常神奇的发现，其实中国人最早就已经有四海的概念，四海之内皆兄弟，
对，包括五湖四海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词汇。
五湖四海，五湖指的是淡水湖，我们认为的四海就是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来认知的海，北海就是我们的渤海，东海就是我们现在的黄海，南海就是我们现在的东海。很多人就在问，那西海在哪里？它叫青海。所以我们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我们把青海就当作是西部的海，它其实是史实中存在的那个西海。那后来呢，我们说随着地理大发现再往外走，比方说到元代，我们就把这个北海又往外推，元代的时候它的北海是贝尔加湖，它还没到北冰洋，他认为贝尔加湖是北海，因为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咸水湖，也很大，他们认为往北走就到这儿了，所以这个北海的概念呢又往后推了。那么这个南海跟东海的关系呢，其实可以建筑于我们楚国的君王。楚国的君王当时他在汉代的时候，尤其是在三国的时候，比方说他写信给那个曹操，曹操当时有一个叫北海郡，北海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就是孔融让梨里面的孔融。
所以这个故事今天我们就是孩童都非常的熟悉。
对，像我姓徐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来自于哪里呢？我们来自于叫东海郡。东海郡现在在哪里呢？按照我们现在的海，它应该在黄海的位置，它在江苏连云港和山东交界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徐国。这个徐国呢后来是被吴国灭掉了，它其实从大禹开始建立的时候它就已经存在了，它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中国历史上存在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国家，它存在了1600年，但是它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被吴国灭掉了，所以它的子民呢就以国名为姓，才后来有了姓徐的人。
所以我们会发现历史它其实处处皆相通，我们以为我们讲的是航海，但它其实还包含了很多的关于中国古代的一些地理上面的知识，包括那个时候人对于地理的一种认知。
对，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发现世界的步伐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很多，可能当时没有文字或者没有其他东西的记载。
那我们探索的方式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在很多神话故事中间可以找到对于这些地方的记载，比如说像商代，商代我们在《诗经·大雅》这个江汉篇中 就说了捕鲸人。捕鲸人当时捕鲸的位置在哪里呢？他们在白令海峡捕鲸，北冰洋的这一块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起来是神话故事，
对，
但实际上按照我们地理的这个发现去对照，会让我们非常惊诧，古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能量居然已经可以把自己的步伐延伸到这个位置。现在呢，我们往往是因为明清晚期的闭关锁国，就片木不让出海，所以大家就把自己的这个目光呢又封锁掉。但就中国的这么多的淡水资源、海河、江湖资源来说，我们不可能是一个跟大海没有交际的这么一个民族。而且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一种观念叫做背有靠，前有照，也就是说我们背山面水，水是我们滋润的源泉，也是我们百川东到海跟世界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路径。那正是有了这些，我们中国人的智慧它才可以源源不断地传播出去。我们今天来看中国大运河，它是我们杭州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世界非遗。那么我们为什么现在不再叫它叫京杭大运河或者隋唐大运河，而是叫它叫中国大运河？其实就是因为这条运河它把这个陆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它给它连通起来了。连通起来以后，我们通过陆路也可以传播，通过海路也可以传播，于是呢我们说就有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一条商路和航道。通过这些证据，我们可以去大胆的畅想，也许我们中国人的祖先他们其实很早就已经踏出了研究世界、探寻世界的步伐了。
很多人觉得我们远航成为可能性是在宋代，其实主要还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了这个指南针，其实它是很极大程度的推进了我们探索海洋的步伐，包括我们有先进的造船技术等等。在1827年在新加坡呢就挖掘出了来自于中国的古钱币，而且当中的多数是宋代的铜钱，而1860年呢在爪哇国挖出了中国铜钱30枚，超过半数都是宋代的铜钱。1888年英国人在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发现了宋代铜钱，而1898年德国考古学家在非洲索马里也挖掘到了一些来自于中国宋朝的铜钱，1911年斯里兰卡出土了12枚宋钱，1916年马菲亚岛出土了3枚宋钱。我们能发现啊，其实在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些地方，看上去跟中国的地理位置相距比较遥远的这些地方都有宋代铜钱的挖掘，这是不是能够说明在宋代时期我们和这些地方都已经有交流了？
其实通过这个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事实，我们是当时的一个文化高峰和经济高峰。人家为什么会选用我们的货币，就是类似于现在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用美元一样的道理，它是硬通货。而且宋钱呢别人非常的喜欢，有些人甚至把它称之为叫中国的宝货。我们当初对日本就是这样，日本人所有的铸钱的技术它都比不过中国，于是呢他就用中国的铜钱来作为自己的流通的货币。那么我们呢就通过铜钱跟他们兑换白银，这中间的利差非常的大。
我就特别想跟徐老师探讨关于货币这个部分啊，大家都在推测说有没有可能当时宋代的铜钱其实就是像老师说的作为通货在使用，但是我们又能发现宋代的官方比如说皇帝他还是会下令比如说不允许白银外流等等。
不允许白银外流呢，我们这里要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宋代它的整个制度建设是当时领先世界最高的，因为它在使用货币的概念中间它用纸币其实比欧洲早了700年。这个纸币是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贵金属白银。所以它说白银不外流为了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就是让它这个纸币它有贵金属的一个抵押物。
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南海一号上，当时我们讲到南海一号沉船的时候也说上面发现了大量的铜钱，而且是过万枚的铜钱。那么这些铜钱它被运输到东南亚的这些国家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其实就中间存在的一个汇兑的关系，我们的钱在那边更值钱，人家想要拥有这种钱的时候他愿意付出更多的代价。像你买东西你用宋钱去买，跟你用他自己本地的钱去买，可能宋钱的购买力会更高。那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把这个钱带过去，其实无形之间这个钱就增值了。一个呢，这个铜钱它可以作为重的压舱物，第二个呢，这个钱本身它就有自我的增值作用。但是呢，随着铜的外流，大量的人都喜欢，因为铜的每年的这个产量是有限的，
它也是属于贵金属。
对，所以我们国内就不够用了，不够用了怎么办？我们又不能凭空造出铜。那么像赵构在南宋建立的初期，他就吸收了当年我们在四川的胶子。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全球通史里面说，中国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开始逐渐的不依赖于外国的中间商，而是直接的和这些国家来做这种外贸交易。那么我们之前所依赖的这些外国的中间商主要是哪些呢？
我们最重要的港口其实就来自于西亚，我们其实很早的时候跟西亚就已经有交通和交流，而且他们其实是非常聪明的人。像我们的瓷器是我们中国保留的最好的核心技术，因为我们这个瓷器的秘方为中国在农耕社会领先了世界1000年。但是我们的丝绸，其实很早的时候我们丝绸的丝织技术和丝绸的纺织技术就已经外流了，就是这些西亚的商人他们通过航海来到我们这边以后，他们发现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物种，发现了我们的这些技术，他们很想把这些技术引进走。据说当年我们的这个蚕种，西亚的商人把它藏在这个船桨的这个空心的杆里面，偷偷的带回去。但是瓷器的烧制技术，我们说他们一直学不走，这也是我们这个瓷器后来成为中国最最重要的一个标志。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南海一号上面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这个瓷碗。丝织的技术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更多的提供什么呢，到后来我们就变成提供原料。真正的纺织的技术是在他们那边，他们呢利用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一些了解，然后来编织各种各样的属于他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花样啊、花纹啊。这些像丝绸，它虽然是我们唐朝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种硬通货，但是其实在宋代我们的丝织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厉害，倒反是我们的铜钱、我们的瓷器变成了硬通货。
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在非洲的索马里这里也发现了中国宋代的这个铜钱，能不能证明那个时候我们的海船到达过索马里呢？
肯定到达过。
那么当时我们的这个航海的区域能够最远到哪些地方呢？
目前为止我们能够考证出来的，我们有内河航船和海洋航船两种类型。海洋的航船的话，我们其实具有跨海航行的能力，在东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具备了。杜甫有首诗，门泊东吴万里船，也就是说三国的时期，东汉末期到杜甫已经是唐朝的中期了，中间已经相隔了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呢，杜甫在四川一眼就看出来门口停的这艘船是东吴的船，那说明东吴的船当时有很多非常可靠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我们的船就已经掌握了很好的用舵来把控船方向的技术。那像这个舵的技术呢，其实在我们的三国时候东吴的船上面就已经有了。如果大家有机会啊，自己可以手工划过船，或者说去开过船，你就会发现这个舵你往哪个方向转，它这个船头就会跟着你往哪个方向转。像这种技术呢，我们说到了宋代已经发展成什么呢，发展成了平衡舵，它会让这个舵的面积更大，舵越大证明这条船就越大。而且呢，我们说最早的舵就类似于像桨一样，它是由单边把控，有平衡舵以后呢，它就前后这个舵的转动的力量就更小，但是呢它能够使用的面积就更大。而且呢，我们为了减轻这个舵在海洋中间所要花费的力量，我们还在舵上可以打孔，让这个水流可以过去，但是呢它这个航向的这个方向它能够始终固定在一个方向上面，这样的话就减轻了这个舵手的压力。在宋代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的在汴河上的船，它其实都使用了平衡舵的技术了。另外呢，宋代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技术，就适合于海洋航行的，叫做水密隔舱。
这个是不是今天我们还在使用呢？
对，泰坦尼克号讲起来它叫永不沉没的船，它其实就是大量的运用了水密隔舱，大量的海水进入船体都不会影响到这个船身。但是他没想到他撞到的是冰山，然后把他这个水密隔舱几乎都破坏了，最后这艘船在试航的时候就沉没了。我们宋代的这个水密隔舱呢，它很有趣，它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技术，因为它当时的动力啊，它还是风帆的动力，就是利用天然的力量， 它还不能够像我们的泰坦尼克它利用蒸汽船。所以当时宋代的水密隔舱呢，它是怎么样的呢？它其实这个隔舱之间不是完全密闭的，它底下有小孔。
这个小孔是做什么用途的？
小孔呢是这样，因为它在海洋中航行，海浪打过来，它这个水其实是会通过甲板还是会流到船身的。流到船身以后呢，它想要把这些水排掉怎么办？它会有一个通道，通过甲板然后把这个水慢慢的流到这个它的水密隔舱中间。但是呢，如果它这个海浪左边很多右边不多，那它左边的这个水密隔舱是不是里面存的水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它底下有小孔，就靠近龙骨有小孔，那么当左边的水多了以后，它很多水它会慢慢的流到右边的这个水密隔舱。它其实不是完全密封的，不像气球也不像潜水艇，它其实这个水密隔舱中间它是相通的。那这样的话呢，它这个船底下它就会稳下来，除非是这个海浪大到足够把它的船颠覆掉，否则的话这个海浪越大，它这水密隔舱里面的海水越多，它这个船就越稳定。所以这是它在大海中间能够航行，就天然就增加自己的这个压舱物，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技术，
很不可思议。
对，他们呢也有这个水密隔舱里面抽水的水龙，当他觉得太多了，可能这个船载重量承受不了，他又会利用这个水龙就抽水机的技术把这些海水又排出来，排出来以后就像潜水艇一样，这个负载就会轻了。
我们说宋代的时候这个造船技术先进，是不是当时这个船的产量也能够体现这一点呢？
对，当时整个在中国远洋的航船中间有大量大量的非常大型的这种商船在往来各地。在整个中国的历史记载中间，有一次是记载我们到朝鲜去访问北宋的时候，这个船的记载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最早我们在海洋中间使用指南针的一个文字记载。
那他是怎么去描述这一次航行的呢？
他首先跟我们描述了他的船非常的大，他的船达到了叫5000吊。吊呢，按照宋代的计量，它相当于就宋代的一担。宋代的一担按照宋金来算，算到我们今天的公制单位大概是55公斤。它5000担这个船，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差不多300吨，300吨的一个载重量的一个船，这个在当时已经非常的大了。我们按照这个量来算，当时这艘船大概有57米长，18米宽。这么大的船呢，我们说当时可能要用到那个双层的侧板，3层的底板，也就是它这个板会非常的厚，它一块板的厚度大概会达到30到40厘米厚，所以这个船非常的结实，它拥有这种跟大海巨大风浪去抗衡的能力。那么像这个记载是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我们利用科技有目的的导航到某一地的最早的证据，因为它是作为这个皇家出使的国家的一个访问团，他就讲到了如何使用指南针来践行他们当时的一条叫做真路。他所有能够用指南针来航行的这个海图，他会有专门的一条真路，也就是说我跟着指南针我就可以到这个地。像有些远洋的跨洋的航行，它可能光靠真路就不行了，因为真路我们说可能更多的是沿海岸线，这样的话它可能根据方向然后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但是如果你在大海中间有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参照物。于是呢他们又会有叫星路，就是通过观察星空然后来判断。所以像我们跟这个各国往来之间的关系啊，会让我们看到很多让我们原先以为可能不在这个时间段会发生的事情。像我们在南朝时期，当时萧绎是我们梁的帝王，他就有很多的其他国家来进贡，然后他们呢就把这些进贡的这些人给他画像画下来，叫做直贡图。然后他画下来有好多好多不同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人的特征都非常的明晰。
那我们今天从这张图当中能看到哪些国家的来访者呢？
据说最开始的时候它有多少个国家呢？有35个国家。比方说像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波斯，来自于西亚的，然后也有来自于东方的，比方说像倭国就是日本，印度地区它也有叫龟兹，这些各种各
样的国家。那最远的是哪里的来访的使者呢？
最远的是华国，华国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其实就差不多是埃及这块地区，
所以刚才老师说我们今天来看其实绝对会有一些不可思议，想象不到在这个时期就已经有那么远道而来的来访者和使者了。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情，因为既然皇帝能够让人事无巨细地把这些使者的特征外貌都给画下来，那么关于这些使者他们所在的这个国家的一些风土人情啊，或者说是跟我们国家的这个距离啊、海图啊，这些有没有流传下来呢？
现在我们想要去找这个海图啊，我们可能能够找到的，首先第一个要来自于碑刻，像我们现在能够找到最早的就来自于唐朝的碑刻，叫海内华夷图。
这个海图到底是我们根据比如说各国使者的描述所拼凑出来的，还是说我们真正实地的去到访过海图所绘制的这些地方？
里面更多的呢，其实是我们自身的山川河流，然后在我们周边的这种国家，但是呢他没有去就是把其他的国家按照我们现在世界地图这样安排的非常仔细，他更多的还是突出自己周围的呢，就相当于友好的邻国，他就带一带，就大致上告诉你大概在哪个方位。因为这个也会存在着很多的误差，尤其是会跟航海的线路的不同，它会产生巨大的一种地理上认知的短板，一个空白。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叫南宋发现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小小的吉州窑的罐子，我们在文献中间曾经见过他们文人之间把玩的一件东西，它叫掌上华夷图，就是有碑刻的华夷图，也有掌上华夷图。我们一直在想掌上华夷图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一种缩小版的地图，然后它刻在石板上拿在手上玩吗？这个吉州窑的罐子呢，我们也不能说它一定可能就是掌上华夷图，但是很接近。为什么呢？因为它来自于一艘沉船，这艘沉船呢是一艘南宋的时候水军将领的沉船。因为跟这个罐子同时发现的还有水军将领的头盔，当时我们这个应该是将领他所使用的一个罐子，但是呢他这个吉州窑上的这个釉彩，它基本上可以符合我们当时的世界地图，就是跟我们当时认识世界是非常的相似的。像这个图跟我们最早的时候欧洲的这个海图非常的相似，因为当时欧洲人其实对于非洲大陆这块认识是非常的少的，包括对于北美洲、南美洲这块的认知，他们都认为那个是一块汪洋大海，
那么说到这
很小的一块陆地。
对，那么说到这我就很想问老师，那么在南宋时期，在宋代时期，我们所能够现在去查证的这些海图当中所绘制的这个区域大概是怎样的呢？
基本上我们能够到非洲东海岸、阿拉伯地区都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呢再往那个北边去走，往那个埃及那边过去的时候，好望角啊这些我们没有做一个地理大发现的，是因为我们当时的这个航线我们不是往下走的，我们相当于是往上走的，基本上是往红海这条路走，所以我们到那边以后呢，我们就已经认为到了世界的末端了。于是我们说我们的发现可能更多的后来就是依照海外的这些航海家他们对于世界的认知，那这个呢就造成了这个图可能在我们熟悉的这块非常的详尽。印度的部分、日本海，包括像印度尼西亚呀、新加坡地区、马六甲海峡地区啊，还隐隐约约的我们说像那个澳大利亚，它都是可见的。
我很好奇，就是当时我们对于世界的探索到底更多的是集中于比如说我们的新发现，还是集中于我们的海洋贸易呢？我们更侧重于哪个方面呢？
海洋贸易是最重要的一个。第二个呢，他们在航海的过程中间也遇到过各种各样的情况，按照我们现在文献上所著，他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什么呢，迷航了以后都还能回来的。那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对于在大海中间偏离航向出去两三个月发现一块新的地方然后再回来的这种能力都是有的，说明他远洋能力非常的高，无非就是所花的时间会越来越长。在宋代的海船上面，据记载我们在海船上面养猪、养鸡、种菜。
海船上面怎么去饲养动物或者说是种植蔬菜呢？
它这个就是按照我们正常的一个村庄的概念在打造他们自己的船，这个船就相当于是他自己的家。然后我们还很有趣的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了在唐朝，唐朝其实我们就已经在我们的宫廷这边发现过袋鼠， 那也就是说肯定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到达过澳大利亚，因为在这个地方以外我们还没有发现过袋鼠。按照这样来说，它的这一块大陆很早就已经被我们所记载，只不过我们这些记载呢没有进入西方的视野。就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5000吊的大船，其实这个船的长度已经超出了哥伦布当时整个航海的船的长度了。哥伦布的航海的船是52米，我们跟他的这个航海的时间相差了多长时间？相差了几百年。几百年前我们这个造船能力就已经比他大了。
老师，现在很流行一种视角叫所谓的这个上帝视角，我们现在再去回望，再去看这个宋代时候我们在海洋航行当中我们的一些获得或者说一些新发现，您觉得这些发现是偶然还是必然呢？为什么我们会在当时差一点走上了海洋强国的道路呢？
其实呢，我们说人类很早就知道我们周围是有海的，但是这个海跟我们发生的关系，这是随着这个整个的一个社会发展它不断变化的。就最早我们认为海它能够给我们提供什么呢？灾难。像我们最早的时候湘湖跨湖桥遗址然后被放弃，就是因为海平面的上升。这个时候大海的力量对于我们来说完全无法抵抗，我们的良渚文明据说也毁于水灾。所以当我们无法去掌控它的时候，那更多的我们只能是崇拜它。但是等我们的技术不断地让我们能够驾驭这个海洋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对，比如刚才老师说的这个水密隔舱的技术，包括我们的造船技术、指南针的运用，甚至包括我们对于一些海洋季风性气候的认知等等，其实都帮助了我们在海洋当中有更多的这种可能性。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呢，也有人说当时在宋代这个时候我们不停地在海洋当中去探索，是因为河西走廊被控制了，我们想跟西方国家去沟通联系只能够依靠海洋。您怎么看呢？
这个其实是一种比较正确的一种想法哈。为什么呢？因为的确我们说随着北方我们的陆上丝绸之路被隔断以后，那么海洋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随着十字军的东征，原来在西亚这一块能够统领当时海洋的阿拉伯商人，他们被迫把他们贸易的对象往我们的东南来转移，往南中国这边来转移，中间的很多的商路有可能就成为他们的一个统治区和管理区。那么我们呢，随着北宋到南宋南迁，然后尤其是赵构他自己直接就是航海的受益者。因为我们知道赵构一度曾经被金兵一路追杀，然后他在明州的时候是上了海船，他把整个朝廷都搬到了这个船上，在海上漂流了多个月，按照现在有些资料讲起来是海上漂了14个月，在海上还过了一个年，然后等金兵撤退的时候最后才是从这个温州这边上岸上来的。那就是他能够在海上生存这么长的时间，说明当时的这个造船技术是非常高超的，而且赵构他也知道海洋它是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来挖掘。
而且我觉得从财政收入上来看，其实这个海洋贸易所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也是非常可观的。
对，因为南宋的财税收入基本上它已经摆脱了依靠田地的农税来进行了，它70%来自于商税。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商税中间，全国的15%又来自于海关的这个税收。
其实我们今天听啊，大家可能没有一个直观的感受，这样说大家就明白了。因为到南宋时期之前我们也讲过，我们的国土面积其实缩小了非常多，但是我们的财政收入能够达到基本上跟之前北宋是持平，甚至可能更高。
对，基本上可以占了当时整个世界 GDP 的一半，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这个财税收入能不能看作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于我们海洋贸易所带来的？
对，这相当于其实就是宋代它利用大量的宋代优质的这种文化所产生的商品到海外去做贸易，然后引进的一种叫贸易的顺差。
那这样看来似乎好像在宋代时期我们在海洋探索当中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似乎是必然的。
很多人就是说我们在南宋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发现了世界，无非就是我们发现世界的方式是什么呢？ 是比较友好和和平的。
这也是很多人的疑惑，因为经常会看到有人说，既然宋代的时候我们的航海技术、我们的海洋贸易那么的发达，为什么在当下我们没有变成第二个哥伦布呢？没有发现新大陆呢？或者说我们没有成为真正的海上强国呢？
其实我们是农耕的一种文明，我们前面也说过了，我们农耕文明的一个基础就叫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我们不像西方，像哥伦布，他发现了大陆以后，他认为他发现了黄金海岸，然后烧杀抢掠，然后把土著民族中间的这一些他们的黄金、他们的香料全部掳掠走。然后我们也不会像我们发现非洲的时候，哎，认为当地的土著是非常优质的这种廉价人力资源，然后让世界进入了非常可怕的奴隶的贩运的一条血泪之路。我们一直中国不是按照这种方式在发展，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能否利用和开发这块土地，我们会把这些土地中间很多很神奇的一些特产作为祥瑞来引进到我们的大陆中间来。所以这、
听老师这样说就感觉里面又有故事。
我们前面提到的袋鼠在我们的历史记载中出现，还有呢，我们说像大象，它作为大陆上最最大的动物，它是皇家仪仗的吉祥物。所以我们像目前为止依然还有这种像太平有象啊，这种大象和瓶子在一起的一种谐音的雕塑。
所以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对这些土地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并没有更多的扩张的欲望。
所以那个时候像有很多海外的一些东西，相当于是满足我们的一个好奇心。还有一个呢，它其实可能它会成为我们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大家可能都听过苏东坡的一首词，它里面讲到了老夫聊发少年狂，它里面最高的一个境界叫什么呢？叫千骑拥高牙。也就是说它这个高牙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当年皇家仪仗中间出来以后，前面是大象领路，大象的象牙其实是作为非常重要的仪仗。像这些封疆大吏一省的省长，他们是不能够以活的大象来作为自己的仪仗的。于是呢，在他们的仪仗中间就有这种象牙制作出来的这一种仪仗，也就是说作为他出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也是这样，在这个地方封疆大吏，然后我的这个队伍出来以后，我依然能够匹配这种千人的仪仗，让我非常的威风。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词语的时候，再去联想到这些物产的时候，慢慢的就可以把当时的一些形象给它勾勒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所谓的海上霸主，是因为我们原先就志不在此。我们探索海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求知欲和探索欲。那么还有一点也是很多人会问到的，今天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徐老师。很多人会问，他跟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来做对比，我们今天来看有什么不同之处，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郑和下西洋呢，我们说到目前为止都有好多种不一样的说法哈。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相当于是建文帝他是没有死于政变，他是出海了。尤其在我们浙江还有人就是流传下来说他们家族掩护了皇帝出逃，
传说非常多。还有说朱元璋给当时给他留下了锦囊等等等等。
这种呢也有说法，为什么呢？肯定我们说他会举国之力带领那么多的军事远洋到达这些国家来显示自己的这个威严，他肯定就相当于什么呢？希望出逃的建文帝不能够受到当地政府的包庇，否则的话呢，我们说作为一种文化的一种高峰国，然后他政治避难跑到这些国家，这些国家的帝王包括这些国家的很多的一些富豪阶层或者贵族阶层，他们肯定是会帮助已经被废掉的皇帝。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郑和他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去抓捕建文帝，所以他的这个水师非常的庞大。按照我们现在来讲，我们都觉得有些超乎我们的想象哈，因为按照他这个宝船的技术，他的描述，他应该是万吨巨轮。按照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证据，好像几乎都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在南京的那个宝船的造船厂的遗址呢，我们曾经发现过一根舵，这根舵呢是铁立木的一根舵，这根舵的大小，然后我们还原出来的这艘船呢， 大概跟我们当时南宋的时候所记载的这个我们去朝鲜高句丽去访问的那个宝船，就5000吊的船，是差不多大，就差不多57米的样子。但是呢，像那个郑和的船队中间的记载，他一艘船最多的他可以居住上万人，这个又是让我们很费猜疑的。
对，因为相当于其实是非常的兴师动众，对于这一次的远洋航行，
而且它是7下，
对，
不是一次。
对，所以就除了刚才跟建文帝有关的这个猜测之外，有没有其他的大家推测出来的动因呢？
其他的呢，我们说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整个一个他经营这个海洋的一个想法，因为像朱棣他是把整个首都往北迁，叫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也就是说，当他把这个国门往北迁了以后，注定他把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都往北迁。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开发海洋这一块呢？所以这就是很费猜疑。而且我们发现他七下西洋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把物产啊、贸易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带入到这些国度中间来，他更多的还是这种威慑，他就相当于让你看到我们
大国威严，
大国威严。他没有去做开发，照理说按照当时的这种，如果他想要经营南海，他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当时可能还是因为皇位的这个继承中间有纰漏，是存在的这种建文帝我们说并没有死亡，而是出逃到南洋，有这种感觉，这是我们通常上的一种利益上的一种理解。
所以历史还是有很多扑朔迷离的地方等待着我们大家去有新的发现。
所以像明代的这个航海跟宋代的航海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明代的航海它是巨大的消耗，它其实跟宋代的航海不一样，因为宋代的航海它其实是一种创收，
它是以贸易为导向
对
来进行的。
因为像明朝的话，它其实整个的经济的一个运行的方法是比较单一的，它也不像宋代这样就依靠大量的这种商业来满足自己的领土的一个需求。当然明代的我们说领土面积扩大了非常的多，但是呢我们说像明代其实它的整个经济收益是非常低的。据说明朝最最惨的一年，一年的整个的一个国家的收入只有700万两白银。
700万两。
对，宋代的话，哪怕当年南宋最最初期造购最最困难的时
候，
最最困难的时候，他一年也有到1300万两白银。到李宗时期最繁荣的时候，我们说其实到达过1.2亿两白银。这是一个巨大巨大的一个差距，所以我们就在想，他有那么多的国土，有那么多的人，但是呢，他在这个运用经济的手段中间，他其实就是放弃了海洋，他还是依靠农税，他就希望还是用那种最早的农耕的方式，然后来维系这种统治，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说也是全新的一种变化。像元代的人，因为他们的整个的一个统治的区域非常的大，他们绘制的地图呢就更像后来的世界地图。那么我们在元代的地图中间，我们也看到了当时跟我们这个掌上华夷图的这个非常相似的一些地图的构造，我们发现它依然没有超越出这个宋代当时对于海洋和世界的一种描述。元代已经几乎占领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所在地，
对，蒙古的铁骑还是相当厉害的。
而且呢，他们其实也是很聪明的，他利用了丝绸之路，利用了海上丝绸之路，他其实把所有文明能够到达的地点依靠这种商路他都征服掉了。
嗯，那其实还有一点我比较好奇，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具备的远洋航行的船技术等等，还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人，当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比如说航行家之类的，在海洋的探索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有没有这一类人呢？
有，像这种航海家其实有好多，我们现在能够记载的首先一个就是当时北宋时候的水军里的大中将，按照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海洋设计的总工程师，他能够制造的船按照我们现在讲叫轮船，他那个船呢两边装的叫布轮，两边
有动力的是吗？
桨舵，就是是圆形的，就相当于我们后来在西方也看到过的那种船，两边侧边都有这种像大风车一样的那种侧轮。那通过这个呢，讲起来就是能够迅速的提高这个航速， 最大的，它曾经制造过有24个轮子的船，一艘船有24个。最后呢，其实这个人他是被中向羊妖洞庭湖起义的时候俘获了，他成为中向羊妖的水军的总工程师。所以他当时其实在中向羊妖那里，他设计出一条非常非常大的船，然后有这么多的这个轮子。有这种船呢，我们说就可以不用那么多的桨，就通过这个它可以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循环的在前进。那么这个船呢，按照我们现在来看，它也就拥有非常高的一种内河航运的能力。因为到海洋上波浪太大，它可能这种船它轮子走不稳，但是呢在内河，它这种船尤其在湖上，它这种船是所向披靡的，算是无敌的。而且呢它还有一种利用大船中间的一种进攻的兵器，这种兵器也是我们独有的，叫拍杆，有点像我们的抛石机，就做好以后，然后它那个锤头是很重的，拼命的弹出来，弹出来以后打到另外一艘船，就直接把另外一艘船，有些船小船的话就把它打断，大船的话就打出大窟窿。所以这样的话呢，它就相当于在水战中间就占有优势。
那么宋代时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海军强吗？
强啊，当初赵构他最后能够从大海中回来，就是因为韩世忠在黄天荡有了一次大捷，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说黄天荡之战。黄天荡我们一打赢了以后，金兵就发现，我想从海上走路没了，我想从路上走非常的少，怎么办？那只好先撤出去再说，省得被人家包了口袋。于是是这样，我们说南中国的危机被解除掉了。这就是水军非常重要的一次胜利。然后另外呢，还有像绍兴31年，也就是赵构统治的中后期，我们在采石矶，在这个地方于允文也利用水军大胜。他用了多少人呢？他用27000人对付多少精兵呢？40万。就是，
这场战役非常的有名。
对，他就是在这个精兵在渡河的时候，他就利用这种大型的船只，利用拍杆把桥都砸掉，把这个精兵的这个过河的这个路都给他拦断，于是呢赢得了一场巨大的胜利。对，这些都是我们把航运的技术运用于我们的战争，运用于我们的国家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些案例。
刚才我们聊的是关于航海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就是为航海做出贡献的人。那除了刚才老师说的这位是出身于军队的一位造船的专家，那除此之外有这种专门的航海家呢？他可能更擅长的是对于海洋的这种探索，比如说海图的绘制等等。
按照我们现在来讲，其实就叫新宋遗民了。我们在泉州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叫蒲寿根，蒲氏家族。蒲氏家族其实是当时最最重要的海洋的航运的家族，他们其实先祖是阿拉伯人，但是他们到了泉州以后呢，就以泉州为基地来进行家族的这个贸易和繁衍生息。像这个蒲寿根，他其实就是当时世界上面最最厉害的船王，他名下据说过1000辆的海船有上千条，
相当庞大的数字，即使今天我们听起来都觉得非常厉害。
对，他基本上垄断了整个泉州这边的一个海洋的贸易。最后他是投降了元朝，投降了元朝以后，让元的航运能力就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因为他这么庞大的一种航海的一种资源和技术，他投降了元朝以后，那么也就是元朝基本上马上他就掌握了这个海洋了。本来的话他是一个游牧民族，他对于海洋的能力是不强的，但是他因为有了这种大商家大船王的一种加盟，于是让他的兵火可以一直蔓延到像占城啊这些地区，基本上靠近中国大陆的沿海的国家是抵挡不住元朝的铁骑的。
所以他除了帮助元朝在军事上进行扩张之外，那么元朝在对于海洋的探索当中有没有基于宋朝之外的一些全新的发现呢？
几乎没有。元朝他其实对于航海最重要的一些贡献和努力，他就是重新的制定了海洋地图的边界，让我们原来很多就是依靠估计依靠回忆所绘制出来的地方有了很多明确的标志。因为他的铁骑都已经可以到达那些地方，像蒙古最大的 时候，蒙古帝国的时候，我们说它可以从我们的朝鲜一直到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这中间所有的国家都是在元朝的统治之下。所以当时我们说它几乎世界上面已经被文明曙光点燃的国家大部分都占领。
所以我们能发现，其实每一个朝代它统治的指导思想都很不一样。比如说在宋代，我们并没有想到去扩张，我们更多想到的是我们要发展我们的海洋贸易，我们要为自己的财政营收做努力。那么一旦我们的远洋航行，比如说有阿拉伯商人等等能够帮助我们完成了，我们可能就不再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海洋上面去。所以其实能发现很多的不同，但到了元朝，按照老师说的，他可能更多的想法都是在扩张上，而并不是在海洋的探索上。
有一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他其实就是利用海洋航海，从意大利的威尼斯一路辗转来到了东方华美的天城。很多人也怀疑啊，说他的这个很多路线不对，
包括也有人说觉得他对中国的描述有很多有问题的地方。
对，也有人说他可能是像在阿拉伯的一个重要的港口留住，然后他听到的都是来自于这些远洋商人之间的故事。其实就像一个游吟诗人为了增加自己的阅历，然后把所有人的传奇故事最后都灌到他自己的头上，
做了所谓的拼凑和艺术加工。
对，这种历史的谜题我们未必一定完全去解开，但是呢，通过马可波罗的游记的一种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当时其实元它的海洋的这种航线航海，在它的整个的一个跟世界交流的方法中间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征服世界以后，它依然还是要依靠海洋，依靠当时的一些航海技术，然后来维持他们的一些统治啊，包括人员的流动啊，等等等等。其实海洋在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中间，它扮演的永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渠道。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在讲到南海一号沉船的时候，其实当时也讲到了一些和海洋贸易啊，包括造船技术相关的话题。而我们今天呢，用了整整一期的时间来聊宋代时期怎样通过海洋来发现世界。其实更多的，我觉得老师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意识到当时我们的这个航海技术等等，我们的先进之处，同时呢，也有一些我们的局限之处。
历史无法去做假设，因为我们看到好多它可能能够前进的理由，或者按照我们现在讲，我们看到了很多的爆点，
对，
但是偏偏呢，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没有再继续往前走了，
他没有按照大家的预期继续往下发展。这其实也是由于一些局限因素吧，比如说远洋航行它其实也是需要具备很多的条件的，不光光是我们刚才说的造船技术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医疗条件，
对，
包括还有一些资源的补充。比如说我们看到郑和下西洋，它很多的线路都是沿海的，它沿海其实就是为了方便补给。
像这个也是我们说随着科技的发展，像我们现在当今的中国，我们的航海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一个发展。我们对于海洋的使用利用以及我们对待海洋的态度，就跟西方的国家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种对待的方式和方法。我们讲求的更多的是共同开发，互惠互利，把这个海洋呢作为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渠道来进行的，而不是呢利用这种海洋来进行封锁，利用这种海洋来进行
侵占、
封闭、侵占。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包容性。像这种包容性在宋代它就体现得非常非常的完善。如果你是一个海外的商人，到了宋代，按照我们现在一句口号就叫宋朝欢迎你，因为他不会来要求你证明你是你，也不要证明啊你爸是谁你妈是谁，你只要证明你来自于哪里，你的身份，他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说宋代他当时其实也有一些针对于海洋的一些保护措施，我们在前面的这个话题中间也聊过，就比方说它有些东西是不允许出口的，那有些政策呢它也是不允许使用的。比如说它对于异族呢，那它始终还是有一条底线的，就比如说它不允许历史书出口，不允许地图出口。它说历史书出口了你可以学习我的政治制度，地理书出口了你相当于可以安图索骥，然后找到攻打我们的路。 而且宋朝一个非常可爱的是什么东西呢？他为了防止大家对于这些商人的懈怠，他不允许商人在宋代买房子，他只能租。因为租房子
这个很有趣，
他经常要来审查的，就按照我们现在比方说，哎，你这个暂住证啊，公安
方便经
社区，他会经常要来监管。那如果你在那买了房呢，你就变成宋代的老百姓了，他就不会来查自己的老百姓。所以他就是说，哎，为了防止这些人啊搞小秘密被大家发现不了，那么我就不允许你买房子，你只能租房子。但是在有些地方呢，我们说他就无法完全贯彻起来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蒲寿根，他们把整个家族然后最后都迁到了泉州，那么我们就始终认为，哎，他就是我们宋的子民了。但是到最后我们说他们因为自己庞大的这个远洋的这个利益，他投降了，其实就把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节点和技术就拱手让给了我们的敌人。
嗯，而且其实因为海洋贸易当时非常的繁盛，所以呢甚至在当时我们也有了自己的海关，这个其实也很有意思。
对，据说自从知道了人家利用空心的桨杆能够偷偷运载各种各样货物的机会，于是就有了中国非常传统的一个俗语叫敲竹杠。这些海关的官员检查的时候，他会拿着这个杆然后敲敲，如果想走私还以为他已经发现了这个杆是空心的秘密。
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有关税啊？
有关税，它是按照不同的货物来征收税的，还有一个它会以货物的不同的体量来收税。
这个其实我们今天也有相似之处。
对，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货物的类别不同，然后征收是不同的税。
像有些东西购进了以后它是可以免税的，比如说像粮食。所以像那个我们说当他知道这个占城这个地方他们的水稻可以一年三熟，他们就希望大量的把那边的水稻运送过来。他运送过来以后，后来他就发现像这些水稻不好吃，就是因为它这个成熟的太快，然后品质太差，于是呢像这种就变成了酿酒的原料在使用。
所以这个关税怎么收其实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它也是根据这个品种不同来实时做一个调整。
宋代它其实关于这个税收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些管理的制度，大家如果想要去了解一下宋代的这些管理制度，在我们杭州有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就是专门在为大家展示这方面的内容的，叫做中国财税博物馆，就在我们的吴山广场的靠近西湖的这一侧。
你这个很多人都不太了解。
对，这是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
嗯，
到那里以后我们其实像刚才我们聊的这个最早的这个地图啊，就是与共九州的这个地图，这个地图我们说九州图它其实最早是为了区分这个土地出产的好差贡品的一种分布，它其实更多的相当于是一个征收的指导图，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它就是一个地图，也是我们最早的对于地理的这个不同的一种使用。那么到后期然后我们会了解商代，然后春秋战国时期，然后再还有像我们的汉代，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种政治制度下面它的税收制度，比如说像我们的这种府兵制度跟宋代的职业兵制度，它的税收就完全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吴山去找一下中国这个财税博物馆去看一看。
在杭州可以沿着南宋流传下来的方方面面找到一些可以去了解南宋的遗存和细节，让我们一起去畅想那个神奇的时代。
嗯，我们也非常期待每一期都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主题带领我们更加了解南宋。我们常说以史为鉴，其实我们更多读历史读到的也是我们从今天的角度，从我们今天的视角再去看那个时代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今天呢我们说急着这个南宋发现世界的这么一个话题，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南宋的开放精神和南宋的探索精神。其实像这种开放和探索的精神始终是陪伴着我们这座城市的，所以我们这座城市虽然按照正常来讲我们是一座资源非常贫瘠的城市，因为我们没有大量的这种矿产资源， 我们也没有得天独厚的一种交通资源，比方说像新加坡，它就在处于这种海峡航道的最核心的位置，所以它的这种航运就可以支持它。我们这里呢，只有我们通过自己聪明才智打造出来的一方山水，所以我们杭州能够成为连续14年蝉联的中国最幸福的城市，也正是因为我们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独特的理解和积淀，而形成我们独特的城市的气质，
也才让我们今天所有人都更爱这座既包容又有温度的城市。所以我们也期待下一期徐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解读和南宋有关的故事。非常感谢大家的锁定和收听，那么我们今天的穿越回南宋的N个理由到这里就结束了，下周二晚间7点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